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十九集，史蒂夫一直在点头，一副完全投入的样子。我同样很感兴趣，但没有像他那样。露西想让我们了解艾斯林，或者至少是了解他对艾斯林的看法，并且对此很执着。有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亲朋好友总会把一个圣洁的、清白的、无辜的形象推到我们的面前，于是我们完全不会觉得被害人有一丁点的错。但通常情况下，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因为觉得被害人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。艾斯林跟已婚男人约会这件事也许足够促使露西这样做，或者他还有更多的理由。
而且他还可以让糟糕的事情也变得有意思。我经常跟班里的那些蠢货爆粗口，到后来我会异常的愤怒，肾上腺素飙升，说一些像你们谁再来找事儿，我就打爆他的脸这样的话，而小艾就会开始咯咯的笑，我就会问他，你笑什么？这不是有意思的事儿。而且准备朝他开火，但他会接着说，你太棒了，你就像一只狂躁的小猫，赶跑了一只可怕又脏兮兮的猎狗。然后他就会模仿我上蹿下跳的样子，像是要去打我头上的什么东西，他就会说，我觉得他一定会落荒而逃，他会躲在墙角，等你扑上去咬他脚踝的时候，他就会尖叫着找妈妈，而大家都会围在你旁边高喊着你的名字，而我也突然跟着大笑起来，这些事情也就跟着变得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不会再觉得他们有什么大不了。
露西笑了，可笑声听上去却拖长了音，仿佛因痛苦的重力作用而被拉扯的变了形。
那是小爱，他能让事情变好，也许这是因为他也需要这样去对待他的母亲，让他们两个人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。我不知道，但即便他没法让自己的事情变好，他也会让别人好过一些。
求你了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。
露西描述的那个女人还只有12岁，胖乎乎的，没有安全感，穿着谁穿都不合身，显然也不适合她的衣服。死者则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说，
不过他过得也好了一些，长成了他现在的样子，有了自己的时尚品味，还有了自信，对吗？
露西摁灭烟头，拿起玻璃杯，但并没有喝。此时我们已回到了现实，谨慎也就跟着溜了回来。
他本来早该如此，直到我们毕业，他仍待在家里，他觉得自己不能离开母亲。而且尽管我觉得他的想法很不明智，我也能理解。如果艾斯林不在家里，他母亲也许不出几周就会自杀。所以直到几年以前，每天晚上艾斯林仍然会回家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这让他……
他在手里转动玻璃杯，看着光线在水面的运动路径。
这让他一直长不大。他有一份工作，但从我们离开学校，他就一直在做那一份工作，在一家面向企业的卫生纸和洗手皂公司做接待员。原本还可以，但那并不是他想做的工作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为他感到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看到我们30岁、40岁的样子，而艾斯林一直就做着他偶然碰上的这一份工作，从单位到家，两点一线的照顾他妈，而他的整个生活就……
露西突然咬住自己的指甲，透过一片惨白的阳光，举起另一只手，
没了。而他也明白，他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，
所以。发生什么变故了呢？
莫里斯夫人死了，3年前的事儿。 这件事听上去很悲伤，可对艾斯林来说，这却是最好的消息。
他是怎么死的？你是说他真的自杀了吗？
露西摇摇头。
不，他得了脑动脉瘤，小艾下班回家发现他不行了，小艾一时没法接受，整个人都垮掉了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开始从中走出来，而且这就像是他人生的真正开始。他卖掉了房子，在斯托尼巴特尔给自己买了一栋小屋，他减掉了不少体重，染了头发，买了新衣服，开始出门。
他突然露齿一笑，
甚至去真正时髦的地方。我是说，他本来是个需要我拖着才会进肮脏的剧院酒吧喝上一品脱的女孩，而现在他想去一些超豪华的俱乐部，那些他在报纸社会专栏里读到过的地方。而当我说那些保镖不会让我们进门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我会帮你的，你穿着我的衣服，这样我们就没问题了。
笑容绽开来。
而我们确实是那样做的，那不是我喜欢的地方，一群蠢蛋贴着名牌争着看谁能叫得最大声。但只是去看小爱也是完全值得的，他玩得很开心，跳舞，跟某个蠢货调情，然后拒绝他，他就像个孩子终于走进了游乐场。
笑容消失了，露西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释放，发出嘶嘶声，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。
他刚刚有机会弄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，刚刚开始有足够的信心认识到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，刚刚开始。
他刚刚有，他刚刚想，他可以。露西已经开始用过去时态来描述艾斯林了，他渐渐感受到悲痛，从现在开始他随时会崩溃。
他准备辞掉工作，因为没有花掉自己薪水的机会，所以他攒了一大笔钱。他准备休息一两年，决定接下来究竟要做什么。他这
又是一次深呼吸。
他正准备讨论一下旅行计划，还没有去过爱尔兰以外的地方，准备去上大学。他为此很激动，他就像昏迷了整整15年刚刚苏醒过来一样，无法相信太阳竟然如此耀眼。他，
露西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她低下了头，又开始抠另一处色块，恶狠狠的，仿佛要弯进腿里。无论他在跟我们玩什么游戏，这游戏都让他耗尽了全部气力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